昆仑峡圣经在杭州竟遇上怪事儿。圣经总结了一下，杭州是个多事的地方，尤其是自己每次来都得遇上离奇古怪的事儿，这回也不例外。身后有人拍了他一掌，他回头一看，这人没跑，要跑也躲不过圣婴的眼睛，因为白天呢。圣婴一看呢，正是请喝茶的那老头，这老头乐呵呵的瞅着圣婴，圣婴瞅着他眼熟，哎，在哪儿见过呢？想不起来了。老头看出来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说昆仑峡贵人多忘事啊，这也难怪呀、啊、你的事儿太多太多了，一时想我不起，对吗？仔细想想，我是谁，咱俩在哪儿见过，哎呦，想起来了。人就犯这个病，有时候打冷眼儿，这人在哪儿见过呢？想不起来。有时候灵感一动，哎，想起来了。圣婴就是这样。老人家，莫非您就是逍遥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大侠吗？一点都不假呀，真没把我忘了。圣婴赶紧倒身下拜，老哥哥一向可好？必圣婴失礼了。哎呦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老侠客，你还真能把我记起来。其实这事不奇怪，咱两个人接触的太少太少了，在南京十三省总镖局松鹏英雄会，咱俩人只见过两次面吧，而且都是在酒席宴前，你那人多势众，咱们也没说过几句话。这么多年你还能记起我来，实属不易啊。圣婴点头。那位说是这么回事吗？一点不假，说这话都是30年前了。你看现在是老头啊，30年前什么样，都是日照中天正在壮年的时候，现在老的胡子都白了，能记起来实属不易啊。那还得说圣经脑子好使，你看方才在茶楼他都没想起来，这会儿老头一乐一说话，圣经仔细一想这才想起来。那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开张之前，圣婴张罗着要开一座镖局子，请本地的朋友吃饭，张平化也在南京，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也在场，那么也就说了几句话，见过两次面。日后这张平化走了，回了江西南昌府，一去没回头，就失去了联系。你想多少年的事儿了，这人得常打交道，印象太深，你说见面就不见了，上哪儿想去？但是他们都是武林高手，逍遥大侠诙谐老人江湖驰名啊。您听这绰号，这老头性情开朗，不说不笑不热闹，其实他家有的是钱，但是他呢老穿这身破衣服，他觉着穿这方随便啊，不乐意穿的有棱有角的，叫人瞅着扎眼。另外张平化还开玩笑，好诙谐，不管跟什么人都闹着玩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和今儿个发生的事儿也有闹着玩的意思， 别看闹着玩，这老头可狠呐、啊。他要认为这个人没必要留着，他非下狠手把这人收拾了不可，谈笑之间就要了你的命。今天老哥俩见着了，哎呀，这个亲热就甭提了。盛京没想到远离家乡在杭州遇上朋友了，昆仑侠就问老哥哥：“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“
嗨，从南昌来呀。”“
哦，您到杭州来有事儿？”“
哪有事儿啊，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能跟你比吗？你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啊，你身上的担子太重了。你盛英的名字一个雷天下响，我张平化老张头算个啥呀？所以我呢待着也没事儿，我这人就爱溜达，跟家里人一商量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一则倒是开开心，二则访访故旧。嘿，真巧了，没想在这遇上你了，这不是缘分吗？
老哥哥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是您给帮的忙？
正是。
哎，我老弟啊，你把独眼龙爆花秃扔进水里，我跟着你呢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因此我拍你肩头一下。实不相瞒，你我这般年纪了，我有意试试你的脚力如何，所以我在前边跑，你在后边追。
不善，不善呐、啊！
你是威风不减当年呐、啊。至于白衣庵发生的事儿，我把采货贼杀了，我报通你的名字，哥俩开个玩笑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直瞄着你呢，你进了茶楼，我那装疯卖傻，我就知道你得请客，你就这么个人，一贯洗老连贫，所以我也跑到里头凑个热闹。
哦，老哥哥，我不明白，那个年轻人因何用枪要扎我呀？
他是谁呀？
啊、哦，你听我解释解释啊，
这个年轻人呢，我了解清楚了。他是本地的一霸，
你还记得行刺那俩人，一个爆花图，一个独眼龙吗？
那就是他的表弟。就这俩人被你扔到水里头了，你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你我二人觉得挺隐秘，结果被人看见了，告诉他表兄了，他表兄发了狠，要找你报仇，他手下有不少须子和爪牙，四外打探你的行踪，你一进茶楼就被人瞄上了，因此他们才送信去。这小子姓薛呀，名叫薛勇，就是杭州一带有名的恶霸，所以光天化日之下他拿枪扎你，我也了解的清清楚楚，像这种货留着干嘛？害群之马呀！所以我把他追到树林里头，把他给掐死了。
啊啊！哎呀，老兄啊，您这手头还这么狠？
哎，对，我这人是爱憎分明啊。我跟你昆仑侠不一样，你是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我是绝不留情。后来哥俩一商量，这尸体在这放着可不行，一经发现报了官那是麻烦了，最后整了个坑把他埋了，说日后露不露噱头那是以后的事儿，起码掩尸没事儿。打扫干净的哥俩一边往回走一边贪心，盛英就说：“咱找个地儿好好唠吃唠吃好吗？水咱喝足了，我请您吃点饭。”“
行啊，今儿我老了， 明儿个我再请你。他们就到了杭州天柱街最大的饭馆子，叫天香楼。到天香楼订了一桌，哥俩对面一坐。天香楼阔气的很呐，伙计擦抹桌案，盛英点了24个菜。别看就俩人，有钱呐，今天请老哥哥吃饭。伙计心说，怎么这老头长得挺富态，看这穿着打扮有钱，我那老头长得干巴巴的挺瘦，穿的破衣啰嗦的，这是沾了好人的光了。咱给钱就行呗。伙计也不便深问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菜陆续往上上，两人是开怀畅饮呐，一边喝着一边闲谈。诙谐老人张平化问盛英，我兄弟，你是个盲人啊，你怎么到杭州来了？你问了我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到这儿有事儿。哎，一言难尽啊。老哥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不在镖局子干了。
啊，不干了？
哦，你不做13省总镖头了？正是。哎呀，我兄弟，可惜呀，人创名誉不容易啊，尤其是你呀，天下谁不知道13省总镖局太挣钱了，有你这杆大旗在那戳着，是日进斗金的，你怎么能放弃这发财的好机会呢？是不是有点可惜？哎，老哥哥，常言说财乃身外之物，人是光屁股来光屁股走，钱再多能带得走吗？你就挣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啊？我太累了，尤其到了这般年纪，就想金盆洗手回家抱孙子了。
嗯，也对也对呀、啊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镖局那帮人答应吗？
当然不答应，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也没断，但是我是肯定不回去。哎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啊。兄弟，其实以你的身份，享享清福也未尝不可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争名夺利，几时休？没头啊，累死拉倒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觉得烦闷，咱哥俩常会一会，我也不忙着回南昌，咱哥俩住些日子，我陪着你散散心怎么样？
当然我高兴了，我求之不得。
干干干干了这杯、好酒，来来，吃吃吃。两个人是边吃边谈，开怀畅饮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遇上亲人了，两个人越谈越痛快，越谈话越多，滋儿喽一口酒，滋儿喽一口酒，声音多少就喝多点儿，但是可没醉。那么哥俩正在谈着的时候，就听伙计喊：“老少让座，楼上让座。”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楼梯一响，上了一个主。盛英这脸正好对着楼梯呢。盛三爷拿着筷子抬头一看，乐出来了。张平化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扭头观看，张平化也乐了，嘿嘿，哎呀，这是山大了，什么兽都有。树林子密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话呀？来的这个主衣着打扮太特殊了，那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就够特殊的，这位更特殊。 首先说这位戴着老皮帽子，穿着长衫，外面套着土黄布的坎肩，左三层右三层的，穿的跟汉包差不多少，秃秃落落，一点不立正，肩头上扛着个钱搭子，上面还写着四个字，招财进宝。这钱搭子里头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。在嘎吱窝夹了一把伞，这把伞油黑瓦亮，圣经一眼就看出来，不是布的，也不是纸的，是一把折钢铁伞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。就这把铁伞上称称一称也不低于60斤。再往脸上看，这位长的这张脸狗舌头一条，你看那狗舌头又细又长，他这脸型就是这样的，斗鸡眉，小圆眼睛，特别引人发笑的是他这鼻子跟一个特号的酸渣安得上的差不多，大酒糟鼻子头通红通红的，菱角嘴，两撇断梁胡，溜尖溜尖的一边一撇。另外鼻梁子上架的光是镜框，没有镜片，两只大山峰的耳朵，你想这身梢走到哪儿不招人可笑啊？你这眼镜戴不戴有什么意思？看来是有意耍活宝。这位走起路来一步三颤，脖子直往前探，走一步拔一下脖，让人看着十分可笑。因此这主一上楼，很多人都乐了，心说这主还不到50岁，老气横秋，哪儿的人呢？这是南边的，不像北边的，更不像，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伙计在后头跟着也乐，老先生您吃饭，乌鸦我不吃饭到这里干什么？一张嘴的确是南方人。圣婴心说跟欧阳天佐那口音差不多少，但说得很清楚。挨着圣婴不远，伙计让他坐下，这人把伞放到桌上，包袱解下来也放到桌上，伙计拿过手巾板来，他把眼镜框摘下来擦了擦酒糟鼻子头。伙计就问老先生您吃点什么？乌鸦我今天饿了，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啊。哎呀，我们这解馋的饭多了，解馋的菜有的是，您就说吧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，您这样点出来我们这有。那很好，乌鸦无看一看啊，他看了看圣婴这张桌，罗列杯盘挺丰富，乌鸦我叫不上什么名字来，你就像那桌一样，他那有什么我这要什么啊，我不怕花银子，您几位我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您吃得了那么多吗？乌鸦废话，我有的是银子，我到时候给你钱不就是了吗？啊，可说的也是。好嘞，既然这样，您先喝着茶，我下去准备。伙计转身走了，先送来茶水，这位品着茶，用眼睛往楼上看，瞅瞅这个瞅瞅那个，最后眼神落到圣婴和张平化的身上，他也没打什么招呼，就看了那么几眼，然后低头品茶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酒菜上来了。老先生您先吃着，因为菜太多，我们得陆续往上上。好了好了，这些东西就够我足用了。哎，吃饭喽。 茶壶茶碗撤下，拿起筷子，他在这闷着头自己喝酒吃菜。张平化压低了声音跟圣经说，兄弟，你猜这人是干嘛的？
看不出来。
我猜这人是练功的。
嗯，
圣经点了点头，看他那把伞，此人颇有功力，不知道是哪个门户的，没见过，也不便搭话，谁也不理谁。可这个人刚吃了几口菜，喝了三杯酒，就听楼梯一响，有人喊：“楼上让座！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了一个漂亮小伙儿。这个小伙儿啊，也就是25、26岁，上中等的身材，扇子面的身躯，细腰梁，宽膀上，穿绸果缎去黑的大辫在屁股蛋上耷拉着，这大辫是溜光赞亮，面似银盆，两道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嘴唇通红，满嘴的银牙。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儿，腰里系根粮带，挎着口宝剑，杏黄灯笼穗在胸前摆来摆去。小伙的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，显着风流倜傥。哎，他这一上来，满楼的人都注目观瞧，瞧人家长得，看来他这个爹妈也丑不了。这小伙长得真排场，真英俊啊，连圣婴看着都不住的点头。论这小伙的模样长相，不次于黄三泰，但是赶不上萧银龙，这也算头牌的漂亮小伙。但是发现这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，嘴角挂着笑容，乐呵呵的。伙计在后头跟着：“客爷，您吃饭啊？哎，您看哪块方便，您请坐，我瞅瞅啊。”这小伙说着话，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在楼上溜达，从南头溜达到北头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最后来到圣婴和张平化桌子前头，看了一眼圣婴，看了一眼张平化，一回头看着那个酒糟鼻子头的，我就坐在这桌了，就坐在酒糟鼻子头的对面了。伙计一看，我可以，这位老先生要的菜太多了，恐怕这桌都摆不下，您是不是高升一步？不，我就在这儿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多菜呢？他请客，我们俩同桌吃不正好吗？哦，您是一起的？哎呦，我不知道，您请坐，请坐。这酒糟鼻子头抬头看看这小伙，没言语。这小伙说的话他全听见了。就见这小伙坐下之后，把宝剑往旁边拨了拨了，袖面高挽，接过手巾板擦了擦脸，净了净手，也没客气，从伙计手里接过筷子和吃碟。噔噔噔的，这菜不错，我先尝尝。行，味道鲜美，我再喝口酒。把桌上酒壶拿起来，满了一杯，杨博喝下去了。酒也不错，今天该着我好好的解解馋。